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礼敬那位世尊阿拉汉正自觉知，礼敬长老，各位贤友们，晚上好。我们昨天简单的介绍了律藏的内容，那今天开始我们就将来学习学处的制定。学处的制定也就是讲啊，戒律是怎么样制定的？学处并不是佛陀一成佛了就制定学处，而是经过一段长的时间才制定。在律藏里面就记载了佛陀成佛之后第十二年的一件事情。那个时候佛陀住在维萨里城的维兰家那里度与安居。在那个时候上首弟子沙利子就在安静的地方独处静坐时，就心生起这样的想法：哪一位佛世尊的梵行不能久住？哪一位佛世尊的梵行能久住呢？他就升起了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为什么沙利子尊者他会这么样想呢？因为他源于过去佛陀，他就想，就过去佛的教法，梵行就是教法。到底能够伫立多久？他就这样想。那沙利子尊者不知道吗？他也知道也不知道。按照上首弟子的智慧，他可以知道过去一个不可数以及十万大劫以前的事情，所以对于过去这些佛陀他是有能力知道他们的梵行伫立多久。但说不知道是他并不清楚为什么他们会消失的原因是什么。所以当时据说沙利子在傍晚时分从静坐起来，前往世尊之处，去到之后礼敬世尊，然后坐在一边。坐在一边的据说沙利子对世尊这样说：尊者，我在此独处静坐时心生起这样的想法：哪一位佛世尊的梵行不能久住？哪一位佛世尊的梵行能久住呢？尊者，哪一位佛世尊的梵行不能久住？哪一位佛世尊的梵行能久住呢？佛陀就回答说：沙利子，世尊为巴西，世尊西奇，世尊为萨普的梵行不能久住。沙利子，世尊嘎咕三的，世尊国那个曼那，世尊嘎萨巴的梵行能久住。在这里佛陀就提到了过去曾经出现过的六位佛陀。在通常这六位佛陀再加上我们的 Gotama 佛陀就称为七佛。那这六位过去曾出现过的佛陀他们出现的时间，我们可以去看看在长部有一篇经文叫做 Mahabhadana Sutang， 叫做大传记经，那里就讲到了过去六位佛陀的事情。佛陀在这一篇经文里面讲到：诸比丘，距今91劫以前，维巴西世尊阿拉汉正自觉止， 出现已逝。也从现在倒数算起，在91个大劫以前，那个时候出现的一位佛陀称为 Vipassi。 一个大劫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在经典里面就讲到有一个长寿仙人拿一块很轻柔的纱布，他去每100年来到了一个高是一由旬，宽是一由旬，长是一由旬的很坚硬没有缝隙的岩石山，就100年去用这个纱布轻轻擦一下，100年飞来再擦一下，那直到这整座长宽高都是一由旬的山全部抹平的，一个大劫的时间还没有过。那一个大劫是很漫长的时间，一个嘎巴。那距今现在91大劫，或者说一个大劫就相当于一个世界的周期，一个太阳系的周期一样。朱比姑距今31劫以前，悉吉世尊阿拉汉正自觉子曾出现一世。那又过了60个大劫，那么漫长的时间，在这60个大劫中间都称为孙耶嘎巴空劫。所谓空劫是指在整个世界周期，在那么漫长的时间当中，没有任何的佛陀出现，也没有独觉佛出现，也没有转轮王出现，这种称为空劫。也就是说这么漫长的时间，众生仍然是在轮回流转，仍然是生了又死，死了又生，但是呢在这么漫长的时间呢，不可能有任何一个人通达四圣地，不可能有任何一个人证得圣道圣果成为圣子，都是凡夫在流转，这称为空劫。就经过了60个空劫之后呢，到了31劫以前，就出现了两位佛陀。朱比库又以比31劫中维萨普世尊阿拉汉正自觉子曾出现一世。那在那一个大劫当中，就那个世界周期当中，有两位佛陀出世。有一位佛陀出世的就称为萨拉嘎巴，就金音节，或者沙拉是指精华核心的意思。由于佛陀是一切功德一切善德的精华精音，那个时候出现了佛陀出现的，所以就称为沙拉嘎巴金音节。有两位佛陀出现呢，就称为曼德嘎巴金水节，金水。那这样又过了30个大劫，没有佛陀出世，也没有任何的圣旨能够出现一世间，然后就到了我们这一个世界周期。佛陀说朱比库于此贤劫中，嘎咕三德世尊阿拉汉正自觉子曾出现一世。我们现在这一个世界周期称为巴达嘎巴贤劫。贤劫是一个很特殊的世界周期，这一个世界周期有五位佛陀出世。自从我们的菩萨在燃灯佛迪邦嘎拉布德跟前获得受记，在燃灯佛那一个劫有四位佛陀出世，他们分别是胆囊嘎拉、梅当嘎拉、萨拉囊嘎拉跟迪邦嘎拉，这四位佛陀出世。然后一直到我们现在的佛陀出世，除了我们现在这个劫，那么长久的时间没有出现过贤劫，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空劫。 自从燃灯佛到我们的佛陀之间，只有24位佛陀出现，只出现过24位佛陀，所以佛陀出现是很稀有的。但是我们现在这一个世界周期里面有5位佛陀出世，现在已经有4位佛陀出世了，其中的第一位叫做嘎咕三的佛，第二位是果那伽曼那佛，佛陀接着说：“诸比丘，以此贤劫中，果那伽曼那世尊阿拉汉正自觉者曾出现一世。诸比丘，以此贤劫中，嘎萨婆世尊阿拉汉正自觉者曾出现一世。”然后佛陀接着说：“诸比丘，以此贤劫中，今我阿拉汉正自觉智已出现一世。”所以佛陀说，在这个贤劫中，我现在也是证得了阿拉汉，我也是萨玛三不脱，也是正自觉，我现在正出现在这个世间，已经出现了。那佛陀在长部又说到了，在未来人寿6万岁的时候，有一位8万岁的时候，有一位佛陀叫做 Maitreya 佛，Maitreya 佛将会出现在世。所以在我们这个世界周期里面，有 Gaggusanta 佛、Gonagamana 佛、Gassapa 佛，跟我们现在的 Gautama 佛，还有未来的 Maitreya 佛，一共5位佛陀会出现在世界。这个呢是在经典里面记载仅有的一个大劫，是由5位佛陀出现的。那沙利子尊者就问了过去的佛陀，到底他们的梵行，他们的教法能够助力有多久呢？于是佛陀就说，过去91大劫的毗巴西佛，过去31大劫的悉吉佛跟维萨普佛，他们的梵行都不能够久住。但是呢，现在这一个贤劫里面，嘎咕三大佛、果那伽曼那佛跟嘎萨巴佛的梵行能够久住。于是沙利子尊者就问：“尊者是何因何缘，世尊毗巴西、世尊悉吉、世尊维萨普的梵行不能久住呢？”佛陀就回答说：“沙利子，世尊毗巴西、世尊悉吉、世尊维萨普因疲劳为诸弟子详细说法，他们只有少量的经印诵、记说、记诵、自说，如是以本生未曾有法以智解，不为诸弟子制定学处，不诵巴蒂莫卡。当那些佛世尊入灭后，随佛觉悟的诸弟子入灭后，那些后来的弟子有不同名、不同姓、不同出身、不同种族出家，他们使其梵行迅速消灭。沙利子，犹如不同的花放在木板上，不用线串在一起，那风一吹就飘散、分散、破碎，那是何因呢？他们没有被线串在一起故。正因如此，沙利子，当那些佛世尊入灭后，随佛觉悟的诸弟子入灭后，那些后来的弟子有不同名、不同姓、不同出生、不同种族出家，他们使其梵行迅速消失。那佛陀在这里就讲到了，世尊毗巴西、世尊悉吉跟世尊维萨普佛梵行，他们的教法不能够长久的原因。为什么不能长久呢？因为他们疲劳，就是他们不是太积极的和弟子们详细说法，跟他们说法，他们说只是说很少量、很简单的说经啊、印诵啊、记说啊、记诵啊、自说如是以本身未曾有法跟自解之九分教，也就是说在法法是这些，他不为诸弟子制定学处。为什么不为诸弟子制定学处呢？在译注里面就讲到， 弟子们没有过失故、啊、那个时候的弟子们都没有过失，不制定以过失相应而需制定的七罪运等威令学处。为什么不送巴迪摩卡呢？不送说半夜威令巴迪摩卡，他们只是送教戒巴迪摩卡，而且还不是半夜。那个时候维巴西世尊每六年才送一次巴迪摩卡，还是由他自己送的，弟子也不是在各自的住处中送，而是整个占布州都在一处，即在班杜马蒂城的拉加塔拉尼凯玛的米嘎达亚的维巴西世尊的住处。那个时候所有的比库僧团一起做乌波萨塔，而且那是僧团的乌波萨塔，桑科乌波萨塔，也不是嘎诺波萨塔，不是小众的，也不是，就不是说两三个人送的，也不是个人的布嘎鲁波萨塔，也不是亲近的乌波萨巴利苏提乌波萨塔，也不是结义乌波萨塔，也不是阿迪塔那乌波萨塔，它是僧团一起的。那个时候呢，据说整个占布州有84000座寺院。我们可以知道，在维巴西佛的时代啊，很多人出家，而在每一间寺院都住了很多的比丘，他们平时都是在寺院里面安住，也没有经常诵戒。由于维巴西佛世尊是每六年才聚一次会，然后送一次戒，那个时候人寿还有维巴西佛是80000岁。那在漫长的时间里面，每次都有那些天人去提醒比如说现在一年已经过去了现在两年过去了，现在三年四年五年过去了，到了六年的时候，那些天人就会告诉说现在是时候应该要送戒了大家要去维巴西世尊跟前去参加僧团的乌波萨塔送戒。而那些有能力的弟子就用自己的能力就飞到佛陀那里，那些没有能力的人就依照天人的能力就也去到了佛陀那里，然后佛陀就给他们送阿瓦达巴迪木卡。巴迪木卡有两种巴迪木卡，一种是称为阿瓦达巴迪木卡教戒巴迪木卡，一种呢称为阿那巴迪木卡威令巴迪木卡。教戒巴迪木卡只是一些寄送，但是威令巴迪摩卡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戒的比库巴迪摩跟比库尼巴迪摩卡。当僧众全部都齐集了之后，佛陀就会这样送：坎迪巴拉芒达波迪迪卡尼巴那巴拉芒瓦丹迪布达那希班巴吉多巴罗巴卡蒂那萨曼诺霍蒂巴朗比黑塔扬多。这是第一首寄送，这首寄送的意思，堪蒂是忍耐，忍耐是最高的苦行，诸佛说涅槃最上，恼他实非出家人，害他只不是沙门。堪蒂是忍耐，巴拉芒是最高的，至高的，达波是苦行，迪迪卡是自制，自我克制，尼巴那是涅槃，巴拉芒是至高无上的，瓦丹迪他们说布达是诸佛，一切诸佛都是说涅槃是至高无上的。那不是 he 确实，巴巴吉多是出家人，巴拉是他人，其他的人，乌巴卡迪是去恼害伤害。那不是萨曼诺是沙门，出家人霍迪是巴朗是其他的人，维黑塔扬多是去害他伤害他人的，就不是沙门。这是第一首寄送。 第二首偈是呢，萨巴萨巴巴巴萨阿嘎拉南古萨拉斯乌巴萨巴达萨金德巴利尤达巴南埃当布达那萨斯南。莫作一切恶，具足与诸善，尽化其自心，此是诸佛教。萨巴是一切的，巴巴萨是巴巴是恶的，阿嘎拉囊是不要去做，古萨拉萨是善的，乌巴三巴达是具足成就。萨是自己的，吉达是心，巴利尤达巴那是净化，净化自己的心。诶当这个布塔那是诸佛，萨神当是教导，这是一切诸佛的教导。所以不要去做一切的恶，要成就，要具足以种种的善，要净化以自己的心，这是一切佛陀的教导。第三首偈颂呢是Anupavato Anupakato Padimokkeja Samvaro Matanyutaja Patasmin Pandanja Sayanasana Adijiteja Ayoko Etang Buddhana Sasanang。 不谤不恼害护巴迪摩卡，与时知节量，居住居边掩住处，智力增上心，此是诸佛教。阿努巴瓦多是那是不要，乌巴瓦多是诽谤，那不要，乌巴卡多是恼害伤害，巴迪摩卡是巴迪摩卡，这是以及三瓦罗是很好的守护，玛达是量啊，牛是知道量啊，这是以及巴达斯明是对于饭食啊，对于饭食要知道节量啊，不要经常吃撑啊，不要经常贪吃啊。班丹这是边缘的，塞亚那什囊是居住的地方，阿迪吉德是增上心啊，也修定啊。这以及阿优国要智力，要努力，努力地培养定力，努力培养增上心。诶当这个布达那诸佛的萨瑟能教导，这是一切诸佛的教导。一切诸佛都是用这三句教诫巴迪摩卡颂。那些长寿的诸佛直到教法终尽都是这样颂。而短寿的佛陀则是从最初证悟菩提的时候开始，自从学处制定时之后才诵威令巴迪摩卡，而且是由比库门诵而非佛陀，所以威令的巴迪摩卡也就是这很长的很详细的巴迪摩卡是比库门诵的，只要佛陀开始制定的学处，那他就不再用教诫巴迪摩卡了。我们的郭达玛世尊是自从在菩提树下初证菩提之后的二十年间，只是诵这个教诫巴迪摩卡欧瓦达巴迪摩卡。但是有一天，他在布巴拉玛在东园的鹿母殿堂坐之杜比库们说，杜比库，从现在开始我将不再做乌波萨塔送巴迪摩卡，杜比库，从现在开始你们应做乌波萨塔送巴迪摩卡，杜比库，无有此事，绝不可能，若如来以不清净的会众中做乌波萨塔送巴迪摩卡。从那个时候开始，比库门就送威令巴迪摩卡。所以呢，这僧团送戒是在佛陀成佛之后的二十年开始的。之前呢，僧团的聚会，佛陀只是在给教诫，就教诫那刚才的三首偈颂， Kanti balamang tapoti di kani balang wat balamang wat tandi buta. Nahi baba cito balu bakati na saman lo hoti balang wihe tayam do. Sapa baba sa akala nang kusala sa upasambata. Sa cita balio tapanang itang buta na sa senang. Anu baba do anu bakado balimu keci sama lo. Mata yuta zi batas min pandan zi saya na senang. Adi cita zi ayo go itang buta na sa senang. So, 一切佛陀他都是在教戒，都是用这三句话来去教戒比丘的。但后来由于僧团当中有些人犯戒了，因为出现了有漏存续之法了，所以佛陀就不在僧团当中，僧团集会的时候诵戒。为什么呢？假如佛陀在不亲近的会众当中做乌波萨塔送巴蒂摩卡的话，那一个不亲近的比丘的头将会裂成七片啊！所以世尊为了悲悯，所以就不在不亲近的比丘僧团当中送巴蒂摩卡。佛陀又举了当时维萨普佛的一个例子。沙利子，过去维萨普世尊阿拉汉正自觉止，曾在一座恐怖的密林，以心察知一千位比丘僧之心，教戒教授说应如此思维，不应如此思维。这里的应如此思维的当时的佛陀是这样教的，你们要培养远离思维，无嗔思维和无害思维，你们不应如此思维，就不应去思维欲乐啊，不应培养欲的思维，不应去思维嗔恚，不应去思维伤害，应如此作意，不应如此作意。应如此作意的，你也应该作意无常苦无我不净啊，不要作意常乐我净。应舍断此，应成就此而住，应舍断此就应舍断种种的不善，应成就种种的善而住。沙利子，当时那一千位比丘在维萨普世尊阿拉汉正自觉止如此教如此教授时，心无执取而从诸漏解脱。就当时他们全部都在世尊就这么样简单的教戒的时候，他们全部都证得了阿拉汉，全部他的心都已经断除了一切的烦恼。沙利子，那座恐怖密林确实恐怖，若有畏离贪子进入该密林，大多数皆毛骨悚然。畏离贪子是你没有证得三果不来果，你都还声称为有贪啊，所以你是出国甚至恶国甚至你进去你都会毛骨悚然。沙利子，乃是此因此缘，世尊维巴西世尊西基世尊维萨普的犯行不能久住。那这里讲到不能久住的原因是指当那些佛世尊入灭后，随佛觉悟的诸弟子入灭后，佛世尊入灭后是指佛陀的他本人他的诸运般涅槃的。随佛觉悟，这里的随佛觉悟呢是指佛陀亲传的弟子三地给萨瓦嘎三木卡萨瓦嘎，就是在佛陀跟前出家的，佛陀曾经亲自传授教授过的，这个称为随佛觉悟的弟子。维巴西佛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寿命是八万岁，他们的梵行是伫立了十六万年。维巴西佛的寿命是八万岁，而那个时候人寿是八万岁，即使在维巴西佛最后那一年曾经收的弟子，然后那些弟子又住了八万年，那么等到 这些亲传的弟子全部都已经搬涅槃了，那佛那个时候佛的教法就开始隐没了。所以这里是当时住立是16万年，虽然是16万年，但由于他只是当时人寿的两倍，所以说梵行不能久住，是这么样的原因。那如果我们现在的佛陀的教法能够住16万年啊，那就发达了。等到连佛陀的亲传弟子都已经搬涅槃了之后，那些后来的弟子由于不同名、不同姓、不同出生、不同种姓不同名就比如说他叫布达拉吉特他叫达玛拉吉特等等不同的姓呢就你是属于哥达玛的姓呢，你是属于嘎萨巴的姓呢，你是属于莫格拉纳的姓呢，不同的出生呢，你是刹帝利婆罗门等，不同种族，这是你是从刹帝利的家庭，你是从婆罗门的家庭出生等，他们使其梵行迅速消失。也就是当这些人不同的人在佛陀教法出家之后呢，由于他们执取与不同的见解，由于不同的见解，他们就变成说，由于那个时候佛陀又没有为他们制定戒律，佛陀没有给他们制定一个生活的规范，所以当时毗巴西佛还在世的时候，所有的那些人都跟着毗巴西佛。当佛陀搬涅槃了之后，他们的弟子因为曾经见过毗巴西佛，都很严格的遵守着佛陀的教法。等到连亲传弟子都已经搬涅槃了，于是后来的那些弟子，就是从亲传弟子里面再出家的，就称为后来的弟子。他们就开始放松了，他们的生活啊等等放松了，由于没有经常获得佛陀或者亲传弟子的教戒，而又没有戒律可循，所以当佛陀的亲传弟子最后又亲传弟子都搬涅槃了之后，很快整个教法就垮掉了，最后就隐没了。悉吉佛也是这么样，悉吉佛的寿命是7万岁，梵行住立是14万年，因为随之佛陀所觉悟的弟子也是7万岁，然后他们也同样的梵行住立的14万年。维萨布佛的寿命是6万岁，梵行住立的12万年，也就是维萨普佛的寿命是6万岁，再加上他的亲传弟子寿命是6万岁，所以梵行住立了12万年。那我们再看佛陀就说了这过去的三位佛陀维巴西西基跟维萨普佛之后，那沙利子尊者接着又问尊者，又是何因何缘世尊嘎库三大世尊国那格曼那世尊嘎萨巴的梵行能久住呢？佛陀就说，沙利子，世尊嘎库三大世尊国那格曼那世尊嘎萨巴不疲劳为诸弟子详细说法，他们宣说很多的经，印诵记说，记诵至自说，如是以本生未曾有与自解，为诸弟子制定学处诵巴利木卡。当那些佛世尊入灭后，随佛觉悟的诸弟子入灭后，那些后来的弟子有不同名、不同姓、不同出生、不同种族出家，他们使其梵行常时伫立。沙利子，犹如不同的花放在木板上，用线串在一起，那风吹也不会飘散、分散、破碎，那是何因呢？他们被线串在一起故。正因如此，沙利子，当那些佛世尊入灭后，随佛觉悟的诸弟子入灭后，那些后来的弟子有不同名、不同姓、不同出生、不同种族出家，他们使梵行常时伫立。沙利子，乃此 乃是此因此缘，世尊嘎库三塔世尊果那伽曼那世尊嘎萨巴的梵行能久住。在这里佛陀就说了，在我们衔接过去的三位佛陀，他们因为给弟子们详细的说法，也制定的学处，也送了巴蒂莫卡。那当佛世尊般涅槃之后，佛陀的亲传弟子们也般涅槃了之后，后来的那些出家的弟子，就从亲传弟子出家的弟子也好，由于他们已经有章可循了，有戒可持了，他们就一代一代接一代，一代一代接一代的传承下去，所以他们的梵行就能够久住。那所以这里的久住的原因啊，就是因为佛陀的寿量再加上弟子们相续传承的年代，所以说梵行久住。在嘎库三大佛的时候，他的那个时候寿命是四万岁，国那伽玛那佛的寿量是三万岁，嘎萨巴佛的寿量是两万岁，他们的寿量再加上弟子们相继传承的年代，故说梵行久住。那按照道理来说，我们的佛陀啊，也应该是在人寿一万岁的时候出世才对啊，即使不是一万岁，也应该在五千岁啊，是不是？如果不是在五千岁，也应该是在两千岁、三千岁或者一千岁。即使不是在一千岁，也应该在五百岁。为什么是在这么少量的？就正如佛陀说，现在佛陀在经典里面说，现在的人寿啊，是几乎是不到，很少有超过一百岁的。所以佛陀那个时候的人寿是一百岁啊，但是很少能够超过一百岁的。为什么佛陀会在人寿那么短的时间出世呢？因为那个时候他的智，佛陀的智还没有成熟，所以就一直到人寿是一百岁的时候，佛陀智成熟，而且得观察那个时候因缘成熟，跟着佛陀准备成为佛陀弟子那些人的巴拉蜜也是在那个时候成熟，所以佛陀就在人寿一百岁的时候降生。那相对比起来，我们佛陀的梵行是久不久住啊？也算是稍微久，但是其实还是太短，还是很短的。所以在这里就讲到了，任何一位佛陀出世，他所度化的是什么人，都是和他有缘的人啊。没有缘的人就很难再得到佛陀的教导啊、教诲啊等等啊。所以呢，如果佛陀说了很少的法，没有制定学处，那他的梵行很快就消失了。为什么呢？因为有句话叫“佛不度无缘之人”，是吧？就是这么样。那即使嘎库三大佛、果那伽玛那佛跟嘎萨巴佛，他们为弟子们制定的学处也好，也是他们基本上是佛陀在世的时候那些弟子跟随佛觉悟的那些弟子们，很多是成佛，很多都是成为圣旨，成为阿拉汉圣旨等。但是呢，越来越久，我们可以说呢，佛陀也是鞭长莫及的啊。佛陀虽然是怜悯未来的众生，但是未来的众生有众生的烦恼，有众生的选择，有众生的邪见，所以呢，佛陀所说的法，他往往都是去度化以佛陀出世的，乃至到有缘见到的。如果佛陀般涅槃了之后呢，就靠弟子怎么去护持、去维持、去传承的。如果后来的弟子他越来越松，对于戒律的话他们不去持守的话，那么很快的佛陀的教法就消失隐没了。如果弟子们有章可循、有戒可持，都很尊重而不是用 自己的观点啊，用自己的无明啊，用自己的贪爱等等去解释佛陀的教法，而是依照佛陀的教导，而是依照获得佛陀的教导的那些弟子们这样代代相传以来的解释的说法去维护佛陀的教法，那这样的话才能够让佛陀的法、佛陀的梵心能够住得更久一点。所以任何佛陀教法的消失消灭都是佛教中的弟子造成的，而能够让佛陀久住的也唯有佛陀的弟子，就关键在于佛陀的弟子怎么做怎么行。沙利子尊者听到了之后呢，就当时据说沙利子即从座位起来，将上衣披衣间，合掌礼敬世尊后，对世尊这样说：“尊者，现在是时候了，善智，现在是时候了。愿世尊为诸弟子制定学处，送巴迪摩卡，如此使梵心长久伫立。”我们就可以看到沙利子尊者对佛陀教法能够长久伫立的日程和日行，他很希望我们佛陀的教法能够长久伫立，所以他这个时候就请佛陀制定学处，这样能够令我们佛陀的教法能够长久伫立。但是佛陀是这么样说：“你且等等，沙利子，你且等等，不要急啊。如来之将知其实，就是如来啊，就我啊，我自己会知道时间的。也就是说，制定学处，它只是佛陀的范围啊，它不是弟子的范围。任何的除了佛陀之外的任何的人都没有任何的资格去制定任何的学处，去改变任何的学处。为什么呢？因为学处的制定只是佛陀的范畴啊，所以我们会看到三藏里面律藏。律藏里面学处的制定它只是佛陀的范畴啊，没有任何其他人的范畴，乌巴利尊者只是继承的而已。经藏可以是由佛陀所说的，有弟子所说的，有诸天所说的，而论藏呢，它源于佛陀，但是它是由弟子传承的，但是唯有律藏啊，它是佛陀才有资格制定的。那为什么佛陀不制定学处呢？佛陀就这样说：“沙利子，只要此僧团中没有出现一切有漏存续之法，导师将不为诸弟子制定学处送巴迪摩卡。沙利子，直到此僧团中出现一些有漏存续之法，那时导师将会为诸弟子制定学处送巴迪摩卡，以便消除那些有漏存续之法。”这里什么是有漏存续之法呢？有两种漏，这一漏是指过失啊。一种呢是称为dukkha asava， 另外一种呢是称为 kilesa asava， 是苦漏和烦恼漏。当僧团当中出现了一些会导致人诽谤、指责、讥嫌，会导致后悔、懊恼，会导致刑罚，被人逮捕啊，被人抓啊，被人打等等的行为的时候，那这就证明僧团已经出现了有漏存续之法。或者说当僧团里的成员造作一些可以令他堕落到恶道里的不善业、不善行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僧团中就出现了有漏存续之法。但是在那个时候僧团当中还没有出现这些情况，所以证明说那个时候的僧团他们的品行啊 他们 的行为啊品德都是很好的。沙利子只要僧团还没有达到经久庞大之前，在此僧团中还不会出现一些柔弱存续之法。沙利子只有僧团达到经久庞大后，才会在此僧团中出现一些柔弱存续之法。那时导师将会围住弟子制定学处送巴迪木卡，以便消除那些柔弱存续之法。沙利子只要僧团还没有达到广大庞大之前，在此僧团中还不会出现一些有漏存续之法。沙利子只有僧团达到广大庞大后，才会在此僧团中出现一些有漏存续之法。那时导师将会围住弟子制定学处送巴迪木卡，以便消除那些有漏存续之法。沙利子只要僧团还没有立德达到极庞大之前，在此僧团中还不会出现一些有漏存续之法。沙利子只有僧团有立德达到极庞大后，才会在此僧团中出现一些有漏存续之法。那时导师将会为诸弟子制定学术送巴迪木卡，以便消除那些有漏存续之法。沙利子只要僧团没有达到多闻庞大之前，在此僧团中还不会出现一些有漏存续之法。沙利子只有僧团达到多闻庞大后，才会在此僧团中出现一些有漏存续之法。那时导师将会围住弟子制定学处送巴迪木卡，以便消除那些有漏存续之法。也就是说，僧团如果是已经发展的很久了，发展的很大了也获得了很多供养了，很有名气的自然那个时候就有一些人动机不纯啊，有一些人行为不正啊，有一些好吃懒做、不学无术、游手好闲的那些人就混进僧团里面或者说在僧团里面有些人因为经久，他们慢慢的会出现一些不良的行为，于是在那个时候佛陀才制定戒律。佛陀为什么不预先制定戒律呢？如果佛陀预先制定戒律的话，那些人他就会批评说现在这些良家子他们出家舍弃了很多的钱财啊，舍弃的亲属啊等等，他们满足于果腹之食跟肢体之衣，他们身的善行语也是善行他们不会在乎以自己的身体健康，不会在乎以自己的生活而去修行犯行。但是现在呢，你却要用一些不能够去行淫啊，不能够去偷盗等等这些去捆绑去约束他们。就好像一个不善巧的医生，他对着一个健康人说来我帮你动手术你未来有可能会长瘤现在我帮你开刀然后呢就把他皮割开，把他肉割开，弄到鲜血淋淋然后呢又发现原来没有瘤又把他补回去所以人们就会这么样去指责他。所以佛陀就是在僧团当中还没有污垢，还没有过失跟过失相应的那些现象的时候，佛陀就不制定戒律，唯有出现了之后才制定学处，才制定戒律。然后佛陀就说当时那些僧团说，沙利子，比故僧团实无秽垢，无过患离污浊，清净住以坚实。就那个时候的僧团呢，他确实很没有这些污垢，没有这些过患，没有这些污浊的东西，很清净，住以坚实，就他们都住以称为坚实的戒定慧解脱和解脱之见。然后佛陀又说，沙利子，此五百位比丘中最后的比丘也是入流止不退堕法，必定去向正觉。当时就佛陀说，住在维兰家这个地区，在这个地区入以安居的五百位比丘最低的限度也证得了出果，他们绝对不会退堕 不会再堕落到四恶去，而且他们的目标，他们最终必然是能够证得正觉的，这里的正觉就是证得阿拉汉果。即使他们不精进努力的修行，他们也必然到最后会证得阿拉汉果，断除一切烦恼的，是这么样的意思。那所以我们就从这里是看到，在佛陀这一段律文呢，是佛陀成佛十二年的时候说的，所以在佛陀成佛这十二年，都还在僧团当中没有任何的污垢，乃至二十年中，僧团当中都还没有污垢。那个时候，佛陀还没有为弟子们制定学处。当然，这里的学处呢，他是没有，因为那个时候的比丘僧没有违犯世间的罪，但是之前佛陀确实也制定了一些学处，一些应学的地方，那个是一些治罪，这是一些制定的。例如说，当佛陀回国，佛陀成佛的第二年回到噶比拉瓦图，他就让他的以前的儿子拉胡勒出家。出家了之后，净饭王就是他的爷，这个爷爷就是，这个爷就是佛陀俗世的时候菩萨的父亲就很痛苦，也就请求佛陀说，父母不同意，不要允许出家。所以这个呢是在佛陀成佛两年的时候，但是这个呢，它是属于治罪，而不是属于世间的，是属于制定的。所以在这个是因为佛陀在我们的佛陀在成佛的二十年中，还没有任何的一个比故违犯，连世间的道德会遭到违犯世间的道德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僧团都是很清净的。这个我们再回到我们前几天所讲的那一段经文噶萨巴说，何因何缘过去很小的学处却有很多的比丘注意确立以正知，现在有很多的学处但却很少的人注意正确立正知，就是这么的原因所以自从我们的佛陀在成佛二十年以后，慢慢的就很多的学处不断的制定，不断的制定制定到佛陀般涅槃的时候，比丘的学处有227条比丘尼的学处有311条就已经是有很多的学处制定的。那在第一次制定学处，是因为苏丁纳·噶兰达布达噶兰达子他由于和他之前的前妻发生了性关系，发生了性行为，后来佛陀就制定的学处，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佛陀就制定了第一条巴拉吉嘎的写处，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佛陀也就没有再为比丘们送欧瓦达巴蒂摩卡了，再由比丘僧团自己送巴蒂摩卡。那好，我们今天就讲到学处的制定呢，就先讲到这里，我们后天晚上一起再继续学习了。沙土沙土沙
土。顶礼阿加利亚，弟子想问一些问题。在未来的梅迪亚佛成佛的时候，我想问他是属于慧者菩萨、性者菩萨还是精进者菩萨？
精进者菩萨。
那他有没有为他的弟子们制定学处呢？
在经典里面好像没有记载我们不知道，
是没有记载，那也不知道他的教法能够存续多久。
那梅迪亚菩萨梅迪亚佛那个时候 是六万岁，他有六万岁。
八万岁？
那个是人寿是八万岁。
嗯。
那个时候的人寿是八万岁。
他的叫法？
他的叫法，到底能够住多久？因为在三藏里面只是一个地方提到梅迪亚佛，那就是在城部的转轮王经有提到，但在译注里面很多地方提到梅迪亚佛，但是他都是讲未来梅迪亚佛将会出世，但对于梅迪亚佛的描述呢，还是比较少。但是在斯里兰卡有一本书叫做《阿那嘎达王沙》，就有讲到未来梅迪亚佛，但可惜呢，这一本书我目前还一直没有找到，没有看到，所以我们不知道里面他讲的是什么。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阿加利亚，是不是就是说，一个衔接会出现五位佛陀的这种现象是很少的，然后是很难得的。
对，衔接是因为有五位佛陀出世才叫做衔接，在经典里面记载，只是我们这个世界周期才叫衔接，因为从地榜嘎拉佛到我们现在，地榜嘎拉佛那个时代的世界周期到我们现在这个时间。这一个时代的世界周期呢，只是我们这个时代才叫衔接，一直以来都还没有出现过。期间已经有四个不可数以及十万大劫。
请问一下班丁，比库巴蒂摩卡的意思，巴蒂摩卡就是戒律的吗？
巴蒂摩卡有两种解释方法，依照清净道论的解释方法是巴蒂拉卡蒂摩卡阿巴耶希摩卡蒂，是巴蒂是看护防护，摩卡蒂是解脱，由于比库很好的看护防护佛陀制定的学处，能够解脱四恶趣之苦，所以称为护解脱。但是在律藏里面解释是阿迪巴摩卡巴阿迪摩卡阿迪塞塔阿迪巴摩卡，所以称为巴迪摩卡，是极殊胜极尊贵，这称为巴迪摩卡，或者说呢，它是一切善法之初最初的，所以称为巴迪摩卡。好了，我们一起来做回向。一当美不娘阿萨瓦卡亚瓦行好多，一当美不娘尼巴那萨巴杰有好多，妈妈不念八纲，萨巴萨达囊，巴杰密，德萨贝，美萨芒，不念八纲，拉班都，愿我此功德，导向断尽一切烦恼。愿我此功德为证悟涅槃的助缘，我此功德分与一切有情分享，愿一切有情平等获得此功德。萨杜萨杜萨杜。